中国外交部12月23号发表声明，对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副主任托德斯坦恩实施制裁。声明称，12月9号美方藉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的制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余茂春、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中方的三项制裁包括冻结两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或个人与两个人进行交易，对两个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此制裁自12月23号开始生效。根据该声明，中方此举乃为反制美国，但未解释为何锁定余茂春和斯坦恩两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12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长期在涉华和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的两个人实施制裁。他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并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还加干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必将受到中方坚决的反制。早在12月9号国际人权日的前夕，美国对全球几十位涉嫌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了2016至2021年期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及自2018年起在西藏担任公安厅厅长的张洪波，两个人被指控对藏人实施酷刑、杀害囚犯、强迫节育、严重侵犯藏人的人权。对于遭到制裁，余茂春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精于制裁的政权，每一个中国人都时时刻刻在中共的制裁和惩罚之列，不喜欢你就制裁你，这个叫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人亦都在此列，所以对我的制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并未有胆量具体列出制裁的原因，因为一旦列出就会很尴尬，会将中共政权置于道义和正义的对立面。余茂春认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自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于1985年前赴美国留学，取得百克莱加州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他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教授东亚及军事史，亦都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个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压政策中，有不少是参考了意见来自于他的，因此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甚至被中国网民称为当今汉奸第一人。余茂春得知遭到制裁之后，随即于个人推特贴文表示，被制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北京政府再次授予荣誉徽章。他写道，愿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自由，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还贴文表示，中方的制裁严重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他这个是藉用了中国的惯用语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来到调访中共的。他说，我们跟中共官员打交道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共非常在意冠冕堂皇的面子问题，这个跟中共的伪光正的观念有关的。中共不讲自己完美无瑕，就有政权稳定的危机，所以中共的内政外交都是从来不能够加以批评和谴责，一有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共就好像鸵鸟一样，一头这样堆去沙堆里面，绝对不愿意配合解决具体的问题，好像人权、毒品芬太尼、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北韩核武扩散等，这种统治方式和古代和近代中国天朝上国的井蛙国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12月23号发表题为这次制裁将余茂春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社评，形容余茂春被制裁相当于面上被中国官方 盖咗一个错永远地钉喺历史耻辱柱上。该社评称，喺涉及到台湾、涉及到新疆、涉及到香港、涉及到西藏等几乎所有重大涉华问题上，余茂春都肆意释放对祖国嘅恶毒观点。自古至今，背叛国家同民族嘅人，佢嘅下场都系可悲噶。随住佢对美国人嘅利用价值正在快速缩水，其被彻底抛弃系迟早嘅事。斯坦恩亦都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嘅采访时候，表示自己并唔系太过在意被制裁呢一件事。斯坦恩话：呢个制裁唔紧要噶，重要嘅系被中国当局关押嘅几千名良心犯，让我哋唔好转移对佢哋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嘅注意力。斯坦恩所属嘅 CECC 系隶属于美国国会嘅一个独立委员会，旨在监督中国法治发展同埋人权。自2000成立以嚟，每年都会向美国总统同埋国会提出中国人权同埋法治现状报告。前中国维权律师、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嘅 Hauser 人权学者滕彪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佢先前参与美国国会嘅听证会，与负责联系嘅斯坦恩有个直接嘅接触。斯坦恩经常为香港、西藏、新疆等地嘅人权发声，而余茂春亦都喺美国对华嘅强硬政策中发挥咗作用。滕彪话：中共一向将关注人权、批评中国政府者视为反对中国或中国人民，故意混淆反共同反华呢两个概念。总体而言，中国亦都制裁过多位各个国家嘅智库学者同埋议员，因此呢一次制裁应非针对余茂春同埋斯坦恩两个人。滕彪是这样讲的，
从这两个人的工作来看，是对中国人权非常关注，然后对中国的政策也起到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但是从行政级别上来看， Todd 只是国会一个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滕彪说，从这两个人的工作来看，是对中国人权非常关注，然后对中国的政策都起到一些推动的作用。但是从行政级别上来看，斯坦恩只是国会一个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级别。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认定美中关系之所以急速恶化，余茂春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对他的制裁与打压亦都不是第一次。他说，余茂春先前遭到安徽老家的余氏宗族会开除族籍，亦都遭到母校重庆永川中学除名，但对佢影响都唔大。而斯坦恩身于美国，生活事业重心亦都喺美国，中国制裁更对佢无碍。不过两个人喺中国内部嘅消息来源恐受牵连，恐与之切断联系，而对其他友好美国嘅中方官员亦都恐怕带嚟心理嘅压力。余平是这样分析的，
对他们的在中国的关系是有一个震撼作用。我相信他们不太容易去接触到中国那些过去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人了，包括前政府川普政府里面的那些对华的主要官员，他们过去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余茂春的这些朋友或者他的消息来源。
余平说，对他们在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震撼的作用。我相信他们不是太容易去接触到中国一些过去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人，包括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里面那些对华的主要官员，他们过去在中国渗透很多年。余茂春的这些朋友，或者他的消息来源，或者以前沟通的国内的那些人，可能会有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可能会相当地大。余平认为，中方的制裁恐怕与白纸运动有关。他说，中共绝不会放过对此一维权运动的秋后算账。观察其脉络，中共将先归咎外部因素，将它定义为境外反华势力煽动，旨在推翻共产党的抗议活动，跟着就对相关境内的抗议人士和外籍人士进行恐吓或者制裁。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次对余茂春和斯坦恩的制裁可能只是第一波，不会到此为止的。余平继续说，
很巧，白纸抗议运动起点是乌鲁木齐大火，他做的就是维吾尔的权利运动嘛。白纸运动对中国实际上挑战最高权力、挑战共产党直接执政的合法性这样一个行为本身，他们可能现在的操作是把它归结为。
余平说，好巧合， 白紙抗議運動起點是烏魯木齊大火，佢斯坦恩所做的就是維吾爾族的權利運動。白紙運動對中國實際上挑戰最高權力，挑戰共產黨直接執政合法性，這樣的這樣一個行為本身，他們中共可能現在的操作是要將它歸咎為外國勢力，余茂春這種人都被歸類為一項的勢力的影響。余平認為，美中互相制裁並不會惡化兩國的關係，因為這類制裁屬於政治表態，象徵意義大過實際的意義。他說美中關係不可避免會伴隨著一些主旋律以外的宣示性制裁，以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的了解，非必要不會制裁中國高級官員，因為他甚至會帶來負面衝擊，但迫於美國國會和民意的壓力，拜登團隊還是必須要適時採取強硬的措施。余平繼續說，
这种制裁呢，我相信将来会作为一个配合的措施，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姿态的表示。但是这些东西跟那些主要措施，像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的限制，以及对中国投资方面的严格审查，相比下它并不是主要的。
余平说，这种制裁我相信将来会做一个配合的措施，互相之间做一个姿态的表示，但是这些东西制裁和那些主要的措施，好像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限制以及对中国投资方面的严格审查，相比之下呢，它并不是主要的。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的滕彪则说，二月份俄乌战争之后，国际上明显出现专制国家互相联合与民主国家团结的两极化发展，这种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方面对抗，在未来可预见的十年里面，美中关系都不会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因此重放最新的制裁不会导致美中关系再恶化。陈彪最后说，
过去几年当中，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逆转，从贸易战到一些技术的围堵，到对人权问题的更多的关注，包括
陈彪说，过去几年当中，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逆转的了，从贸易战到一些技术的围墙，到对人权问题的更多关注，包括美国对中国一些企业、一些官员的制裁等等。所以这次对两个美国公民的制裁，只是在整个中美关系大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只是让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走向越来越坏，但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